生活紧张，压力无限，快到网络上轻松一下，点选活水之声，让节目主持人为你调剂身心，陪你聊天儿。
水之地得到滋润，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
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很高兴再一次来到清泉甘露这个节目，跟您一块学习出埃及记。我是丽文。上一集我们研究到神准备降下第十灾，在第十灾发生之前呢，神为以色列民定了新的律法，这个律法就是年历的历啊，历史的历啊。神为以色列民呢定了新的律法，就是以逾越节作为新一年的开始，来纪念以色列民新的生活。那是亚比月，也称为弥散月，大概是在阳历三四月春分之后。接着呢，神就吩咐摩西要告诉以色列民如何准备逾越节。逾越节当晚呢，第十灾降临全埃及。那今天这一集啊，我们就一起来看看逾越节的准备吧。经文记载在出埃及记12章3到13节。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只能够分析到第六节，但是我们依然把经文看到第13节。经文这么说，第三节，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居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不可剩下一点儿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地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投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
离开埃及迈向迦南，犹如脱离黑暗进入光明。一本充满寓意的书《出埃及记》，让您找到信仰的根源，给您灵性更新的动力。《出埃及记》。
神吩咐摩西、亚伦要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明预备逾越节的方法。在刚才我们所念的经文第三节就提到以色列全会众这个字。会众呢，这是圣经当中第一次使用的字 Eda， 它可以用来指一小群动物，比如蜜蜂，在士师记14章8节那里呢就提到蜜蜂，还有何西阿书7章12节呢，这个字是用来提到鸟。它也可以指恶党，譬如说可拉党的党，民数记16章5节那里就是这样用的。还有就是诗篇22篇17节，我们和合本圣经呢就是在16节那里呢提到恶党。这个字啊也可以用来作为正面的意思，比如说约伯的亲友啊，约伯记16章7节那里提到亲友。好，那 Eda 这个字呢在出埃及记一共是出现了15次，都是指被神拯救离开埃及的以色列民，包括在12章、在16章、17章、还有34章、35章、38章。那这些的经文呢，他们都被称为以色列会众，或者以色列民的会众，还有就是耶和华的会众。在利未记呢8章那里写会众，还有全会众。那这些以色列会众当中啊，我们看见呢，他们当中有首领，在出埃及记16章22节那里，还有官长，出埃及记38章25节，还有长老，在利未记4章15节，以及还有首领，就是民数记的1章16节。所以在这个会众当中啊，有首领，有官长，有这个长老，很明显的他们呢是有组织的群体，而且啊是个有国家形态的组织，他们不是乌合之众，不是抽象的一群人，而是实际的集会。这种的集会通常是有宗教的用意的，因此呢以色列会众也是敬拜的群体。在这一节经文当中，以色列民第一次被看为是一个整体，以色列全会众后来就成为从宗教角度形容以色列的专用名词了。在新约圣经 Ecclesia 教会这个字呢，也是从这里以色列会众 Eda 这里而出的。我们继续看第三节，神吩咐呢，要在本月初十日啊，就是尼散月的初十日呢，要预备羊羔。早期的希伯来人可能也和中国人一样哦，将一个月分为三个部分，各有十天，上旬称为入旬，下旬称为初旬。就像古时候的英国就将一个月分为盈、亏两个部分。那今天的撒玛利亚人呢，他们仍然在这一天，就是尼散月初十日呢，拣选这个逾越节的羊羔。尼散月初十日这一天是一个可纪念的日子。圣经当中另外提到正月初十日，那是在约书亚率领以色列民在这一天呢，他们过约旦河啊。约书亚记4章19节有记载。还有就是先知以西结也在这一天呢得异象，他看到这个以色列地有城重新建造。在以西结书40章第一节记载，我们看见啊，这个神所指定的这一天都是重要的新阶段的开始。第三节说个人要取一只羊羔，这个个人呢是指每一家的家长。 那么他们要怎么样呢？第三节继续说，他们是按着父家的，每一家的家长呢，要以家为单位来享用逾越节的羊羔，排除任何个人或者是像朋友等等随意的组合，这种的组合是被排除的，要以家为单位。然后成员呢，应该是要包括夫妻、还没出嫁的女儿、儿子和媳妇儿，以及未婚的孙子女。最初的逾越节呢，是在家中举行的，后来才成为朝圣，在中央圣所举行。第三节继续说，神说啊，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羊羔呢，在希伯来文 say 应当是一头小牲畜的意思。say 这个字它的意思呢颇为广泛哦，任何年龄的绵羊、山羊呢都包括在内。希伯来人呢似乎认为绵羊和山羊都是羊，两者之间呢只有不甚重要的分别。或许啊，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哎，在马太福音您记得吗？在25章31到46节那里呢，就提到主在末日的时候呢要分别绵羊山羊哦。那因为这个可能希伯来人认为绵羊山羊没什么分别，但是主在末日的时候呢，他要把绵羊山羊分别出来，这个是代表什么？代表神的洞察力哦。好，我们继续看这个逾越节的羊羔。我们从这个经文的第五节呢，我们可以知道这个要选的这个绵羊或者是山羊啊，其实都可以。那在申命记的14章4节还有16章2节呢，甚至是允许用牛啊。好，那么这个字羊羔 say 泛指任何年龄的羊，可是在第五节呢就提到呢必须是一年之子啊，一岁之内的啊，就是生于一年之内不到一岁的羊啊，这是犹太教拉比一贯的注释。那现代的这个翻译者呢，就把这个字，就把这个羊的年龄呢翻译成一岁，大抵就是将这个欧洲人的岁数概念强加在近东文献上了。总之呢，逾越节的羊是指明这个祭牲必须是羊羔，而不是长成的羊，那么是由一个家庭选出一只。好，逾越节呢是一个家庭式的庆典，其中这个代表啊 representation 甚至代替 substitution 的这种的概念呢就非常的明显了。
在困境中有出路，在绝望中有盼望，在压力中能平静，在逼迫中能昌盛。蒙神所爱的人，天天得胜。
我们接着看经文第四节，这里说呢，如果一家人的人口太少，没有办法在一个晚上吃完整只羊羔，就可以跟邻舍共吃一只。按照历史学家约瑟夫的记载呢，在第二圣殿时期啊，犹太人将吃一只羊羔的起码人数就定为十个成人甚至有时候也可以多到20个成人。吃羊的人数起初呢似乎是饭量还有羊羔大小的问题了跟神学无关。圣经这里呢只强调必须把整只羊羔吃光，不可以剩下。第五节就继续提到这个 逾越节啊，要宰杀的羊羔所具备的条件，必须像献祭给耶和华那样，必须是没有瑕疵的幼公羊，大概是代表品种当中最完美的部分，更预表了基督耶稣和他的纯洁的代赎。我们可以参考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还有彼得前书一章十九节。那这里说要选那个一岁的无残疾的这个羊羔呢，无残疾原意就是完整完全的意思，由于耶和华自己是完全的，他也要求属于他的人要完全，这个在创世纪十七章一节有提到。那但是要做完全人，不是出于自己的功德，而是蒙神的恩惠。那么献给神的这个祭牲是代表献祭的人，因此就必须纯全无瑕疵。有关这个祭牲啊，必须完全无瑕疵的这种规定呢，第一次出现就是在这里出埃及记十二章五节了。要以色列民从一开始经历神的救赎的时候，就让他们明白神的法则，并且遵守。好，我们提到一岁啊，这一岁呢，就是指一岁之内。一般而言呢，羊羔生下来八天以上啊，就可以用来献祭了。我们可以参考出埃及记二十二章三十节，原文是在二十九节了。由于许多的羊羔呢，都是在春天出生的，那逾越节期间要找一只一岁左右的羊羔，其实也不难的。神吩咐在本月初十日，就是尼散月初十日呢，就要把羊羔从羊栏中分别出来。让我们继续看经文第六节。经文第六节提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那只被选出来分别出来的羊羔要到十四日十四号那天呢，要把它宰杀。古埃及的天狼阳历呢，它的年份虽然是以太阳的公转和每年天狼星在地平线上的升起作为起算点，而月份呢却是跟月亮的绕太阳轨迹为纪呢，所以14日啊是月亮呢接近最圆的那个晚上的日落，一直到晚上就要宰杀羊羔了。这段的经文说啊，第六节说在黄昏的时候就宰杀，原文是在两个黄昏之间。犹太法典的注释说是在日落之后第一颗星出现之前。在两个黄昏之间其实是一句成语啊，它的意思是指在日影开始偏斜和日落之间，或者是在日落和天黑之间啊，这个就引起很多有关这个安息日和其他圣日到底应该从什么时候正式开始啊，引起这些的争论。生命记十六章六节指出是在日落的时候宰羊，这个反映出逾越节是在那个时候就开始的，就是在日落的时候逾越节就开始了。让我们注意第六节说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这里的羊羔是单数而不是复数。其实全以色列人一家一只羊羔，应该有许多羊羔，应该用复数才对啊，但是第六节这一节呢仍然用单数的他，很明显的预表将来真正的那一只，唯一的那一只逾越节羊羔就是耶稣基督。在中文圣经看不出单数或者是复数的名词，英文圣经呢 RJV WEB 和 ASV 这些版本都翻译成 it， 就是单数的他。不过英文的 NIV 圣经就翻译为 them，复数的他，就是他们。可是我们从原文希伯来文来看，其实是单数的他。 正月初十日拣选羊羔，十四日才宰杀。为什么要等这几天呢？圣经没有说明，但是根据赖建国博士的推断，是因为要让那些未受割礼的人利用这个机会补行割礼，好得着资格参与逾越节的筵席。因为在埃及第一次逾越节的筵席呢，强调以色列民与耶和华的关系，而只有受割礼的人才可以吃逾越节的羊羔，那相当于只有受洗的基督徒才有资格领圣餐这样。所以只有受割礼的人才可以吃逾越节的羊羔，这个是记载在出埃及记十二章43到49节。第二个原因就是以色列在埃及为奴期间呢，可能有一些以色列民是忽略了行割礼的。第三个原因，有一些非以色列人也想参加逾越节筵席，但是我们看见在第43到49节那里指出呢，不仅逾越节的羊羔要先分别出来，连所有参加逾越节筵席的人呢，也必须先受割礼。那这段的经文的重点就在于谁才可以吃逾越节的羊羔。第四个原因，在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以后，他也是先叫他们行割礼，然后才一同守逾越节。在约书亚记四章那里还有五章那里记载，按照犹太人传统，行割礼之后要经过三天才会得痊愈，所以如果第十日拣选羊羔，十四日宰杀，在这中间的几天里边让以色列民补行割礼，并且伤口得痊愈，这个时间是恰恰好的。神做事有周详的计划，他总是体恤属他的人，他知道我们软弱，知道我们的需要，他的吩咐总带着他深深的怜悯和关怀。但是神在行事当中有他的原则，绝对不会因为他慈爱而失去了立场。让我们越跟随神就越认识神，不单单经历他无微不至的看顾，让我们也体会他严谨公义的行事原则。好，我们今天就暂时学习到这儿，我是丽文，再会。